认识圣经。认识上帝的话，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奇牧师，好高兴又在空中和你见面了。今次呢，我们会继续看《生命记》最后一个段落的摩西之歌。今集呢，亦都是《生命记》最后一次播，那我们一起来去看一看啦。神对摩西说，他知道呢，人是容易失去信心的。如果神不是紧紧捉住我们的话呢，我们就会离开神的啦。所以呢，神就对摩西有以下的说话，记载了在《生命记》的31章14到17节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的死期临近了，要召约书亚来，你们二人站在会幕里，我好祝福他。于是摩西和约书亚去站在会幕里，耶和华在会幕里云柱中显现，云柱停在会幕门以上。耶和华又对摩西说，你必和你列祖同睡，这百姓要起来，在他们所要去的地上，在那地的人中，随从外邦神行邪淫，离弃我，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，那时我的怒气必向他们发作，我也必离弃他们，掩面不顾他们，以致他们被吞灭，并有许多的祸患灾难临到他们。那日他们必说，这些祸患临到我们，岂不是因我们的神不在我们中间吗？那有人话，我们不会背弃神的，但是你要知道，主耶稣怎样预言去讲及教会的。在路加福音的18章8节呢，就这样讲过，然而人子来的时候，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？信德呢，就是信心，就是呢已经显出来的真理。答案呢，就是主耶稣找不到有信心的人。在新约里面，耶稣不断地预言教会会背叛他，就好像昔日的以色列人背叛神一样。这件事今日是发生的。我见过一些教会远离了神，渐渐不再强调圣经，并且远离真理。或者很多人本来是对神充满信心的，但是后来都远离了神。所以我们要时时祈祷这样讲，神啊，让我更加亲近你。在生命记的31章19到21节就这样记载，现在你要写一篇歌，教导以色列人，传给他们，使这歌见证他们的不是，因为我将他们领进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那牛奶与蜜之地，他们在那里吃得饱足，身体肥胖，就必偏向别神，侍奉他们，藐视我，背弃我的约。那时有许多祸患灾难临到他们，这个必在他们面前作见证，他们后裔的口中必念诵不忘。我未令他们到我所起誓应许之地以先，他们所怀的意念我都知道了。音乐其实呢就好重要嘅，我哋呢都受到音乐嘅影响噃，所以呢圣乐必须要呢係要有内容㗎喎，能够让人去亲近神。而家嘅流行音乐呢就好吸引啲年轻人喎，但係唔能够让佢哋认识耶稣基督。咁喺下一章里面呢，我哋就将会读到摩西之歌啦。生命记31章24到26节呢就咁记载嘅。摩西将这律法写在书上，及至写完了，就吩咐抬耶和华约柜的利未人说，将这律法书放在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旁，可以在那里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。在摩西的时代，这书可能是一本的卷轴，或者是一种黏土的版。在这一节开始，我们就可以称之为摩西之歌了。 摩西要向以色列民作出最后的提醒，所以他将所有的支派都叫来围住他，好像一个强大的国家一样。在生命记31章27到30节就这样记载，因为我知道你们是勃役的，是硬着颈项的，我今日还活着与你们同在，你们尚且勃役耶和华，何况我死后呢？你们要将你们支派的众长老和官长都招聚了来，我好将这些话说与他们听，并呼天唤地见证他们的不是。我知道我死后你们必全然败坏，偏离我所吩咐你们的道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以手所做的惹他发怒，日后必有祸患临到你们。摩西将这一篇歌的话都说与以色列全会众听。摩西在3500年之前讲的说话已经应验了，因为神话过远离神的人必然全然的败坏。只要我们看看我们身边的人呢，就知道这一番的说话是没错的了。摩西之歌呢是一首伟大的歌，由任何角度来看呢都是一首壮丽辉煌的歌。以色列国要唱这一只歌，就好像唱他们的国歌一样，是神亲自将这首歌给他们的。每一个以色列人都要唱，亦都要教导他们的子孙唱。摩西之歌的前四节就是引言，在生命记的32章1节就这么写，诸天啊，侧耳，我要说话，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。神要天地做见证，见证神在这种情况之下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。当神预备惩罚以色列人的时候，要将他们赶出这一块土地的时候，以赛亚同样做相同的呼吁。在以赛亚书1章1到2节就这么写，当乌西亚、约坦、阿哈斯弃世家作犹大王的时候，阿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，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，天啊要听，地啊侧耳而听，因为耶和华说，我养育儿女，将他们养大，他们竟勃役我。当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地之后，神呼吁天地要为此而做见证。大约在700年之后，神要将他们赶出这块土地的时候，神同样呼吁天地去做这个见证。神并不是偷偷地这么做这件事的，神将他们赶出去是要彰显神的公义。在申命记32章2节就这么写，我的教训要淋漓如雨，我的言语要滴落如露，如细雨降在嫩草上，如甘霖降在菜蔬中。这个就是神的话啦。在诗篇72篇6节呢这样讲，他必降临，像雨降在以国的草地上，如甘霖滋润田地。在干旱的时候，干裂了的土地接受雨水的滋润，雨水亦都将树叶洗得干净，连空气都变得清新。神要他的话这样进入我们的内心里面，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。在生命记32章3到4节就这么写，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，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，是磐石，他的作为完全，他所行的无不公平，是诚实无伪的神，又公义又正直。主耶稣基督就是磐石，彼得前书2章6节这样讲过，基督就是宝贵的防角石，信靠他的人呢就一定不会感到羞愧。神的作为是完美的，这首歌尊崇神，他是配得我们的颂赞的。在生命记32章5到6节就这样记载了，这乖僻弯曲的世代向他行事邪僻，有这弊病就不是他的儿女。愚昧无知的民啊，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吗？他岂不是你的父，将你买来的吗？他是制造你，建立你的。因为创造的缘故，神是以色列的父，在这里并没有提到救赎。神是人类的父，因为他创造了人。当神做亚当的时候，亚当就被称为神的儿子， 但是亚当犯了罪，从此之后亚当的后裔就没有再被称为神的儿子了，除非他们因着相信耶稣而成为神的儿女了。其实整个人类的家族是弯曲薄翼和愚昧无知的。好啦，现在呢我们就看一看《生命记》32章的7-14节，看看他怎样描述神的美善。在《生命记》32章的7-9节就这样写：你当追想上古之日，思念历代之年，问你的父亲，他必指示你；问你的长者，他必告诉你。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，将世人分开，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。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，他的产业本是雅各。地上的万国是根据以色列民的数目来衡量的。换句话说，万民的疆界呢是根据以色列人的人数来安排的。这个呢是值得我们花时间去研究的，也都解释了犹太人和他们的地为什么会是这么敏感的问题。在生命记32章10节就这样写：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敲叫之地，就环绕他，看顾他，保护他，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。40年来在莫大的旷野里面，神保守了他的百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就是神眼中的瞳人，这里表达了神的慈爱。跟着我们就看看圣经最重要的宣告，在生命记32章11-12节：又如鹰搅动巢窝，在初鹰以上两次扇展，接取初鹰背在两翼之上，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，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。原来呢，小鹰啊，应该呢就离开了巢，咁啊出去飞翔嘅时候，但系呢，佢哋呢就宁愿喺嗰个雀巢里边呢喺度偷懒，成日呢就只系等啲爸爸妈妈飞嚟呢带啲食物俾佢哋，并且呢晚上仲要照顾佢哋。咁终于呢有一日就嚟到啦，呢只呢鹰妈妈呢就要将呢啲鹰仔呢就推落悬崖，咁佢哋呢就冇办法啦，一定要展翅飞翔啦。但系如果有其中一只鹰仔佢系飞得唔稳嘅话呢，咁于是呢鹰妈妈就会呢用佢嘅大翅膀立即呢飞到去呢个鹰仔嘅下边，用佢嘅翅膀呢接住佢，就带返到佢去岩石上面，然之后呢就再陪佢呢就食一啲虫啊或者系其他嘅食物。咁几日之后，鹰妈妈呢又再一次训练呢只鹰仔去飞翔。呢、这个就系神眷顾百姓嘅方法。神有啲时候呢会将我哋呢系推离开呢个鹰巢，并唔系神唔爱我哋，而系要我哋学习飞翔，要我哋学习点样为主而活。耶和华神嘅良善呢系完全刻画喺呢节嘅经文里面。喺生命记32章15-18节呢就咁记载：但耶稣伦渐渐肥胖、粗壮、刚润、踢跳、奔跑，便离弃做他的神，轻看救他的磐石，敬拜别神，触动神的愤恨，行可憎恶的事，惹了他的怒气。所祭祀的鬼魔并非真神，乃是素不认识的神，是近来新兴的，是你列祖所不畏惧的。你轻忽生你的磐石，忘记产你的神。耶稣伦是以色列的另外一个名字。以色列渐渐的肥壮，懂跑懂跳啦，这个呢简直就是形容今日社会富裕的情况。还有一群抱怨的基督徒和他们一起，经文就说啦，耶稣伦渐渐肥胖粗壮，就是说他们变得肥肥白白了，日子过得太好了，认为他们的神不再是那么重要。跟着呢我们就接续下去看看19-25节，看看神对他的百姓的审判。生命记32章19-20节就咁记载：耶和华看见他的儿女惹动他，就厌恶他们，说：我要向他们掩面，看他们的结局如何。他们本是极乖僻的族类，心中无诚实的儿女。神就要向他们掩面，不再向他们显现神的荣光。 在第26到42节呢，就表达神对他的百姓的渴望。生命记32章26、27节就这样记载，我说我必将他们分散远方，使他们的名号从人间除灭，唯恐仇敌惹动我，只怕敌人错看，说是我们手的能力，并非耶和华所行的。神就话啦，佢要呢将以色列人分散到远方，免得啲仇敌惹动佢。咁喺生命记32章28到31节呢就咁记载，因为以色列民毫无计谋，心中没有聪明，唯愿他们有智慧，能明白这事，肯思念他们的结局。若不是他们的磐石埋了他们，若不是耶和华交出他们，一人焉能追赶他们千人，二人焉能使万人逃跑呢？据我们的仇敌自己断定，他们的磐石不如我们的磐石。嗱，呢度嘅经文呢嘅描述系几咁生动啊！神爱佢嘅百姓，要救赎佢哋，拯救佢哋。跟住落嚟呢，呢个呢系呢一首诗歌嘅最后一节啦。世界嘅万国都要因以色列得福。生命记32章43节就咁记载，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，因他要伸他仆人流血的冤，报应他的敌人，洁净他的地，救赎他的百姓。嗱，呢个呢就系摩西之歌嘅结尾。喺生命记32章44到47节呢就咁记载，摩西和乱的儿子约书亚去将这歌的一切话说给百姓听。摩西向以色列众人说完了这一切的话，又说，我今日所警告你们的，你们都要放在心上，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，因为这不是虚空，与你们无关的事，乃是你们的生命。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的地上，必因这事日子得以长久。摩西再一次提醒百姓，如果他们想在这个土地上边住得长久的话，就要顺服神。在生命记32章48到52节就这样记载，当日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你上这亚巴林山中的尼波山去，在摩押地与耶利哥相对，观看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为业的迦南地，你必死在你所登的山上，归你列祖去，像你哥哥亚伦死在何尔山上，归他的列祖一样。因为你们在沉的旷野，加底斯的米利巴水，在以色列人中没有尊我为圣，得罪了我。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，你可以远远地观看，却不得进去。摩西是代表律法的，亦都是颁布律法的人，但是却是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。律法主义其实是一个障碍，律法能够显出罪，但是不能够除去罪。律法不能够让摩西进入应许之地，亦都不能够带我们进入蒙福之地。所以以色列人要遵守神的律法，从而安居乐业。摩西在离开世界之前最后一次的公开活动呢，就是按照各支派这样聚集他们的百姓，日日为他们祝福。在生命记33章第一节就这样写，以下是神人摩西在未死之先为以色列人所祝的福。摩西呢就由流便支派开始。咁喺生命记嘅33章6节呢就咁记载，愿流便存活不至死亡，愿他人数不至稀少。摩西祈祷流便喺以色列人中间呢永远唔好消灭。喺生命记33章第7节呢就咁写，为犹大祝福说，求耶和华俯听犹大的声音，引导他归于本族，他曾用手为自己征战，你必帮助他攻击敌人。犹大支派呢就将要有人去做王，尼赛亚就是由这个支派而出来的。那是生命记的33章10到11节呢就这样记载，他们要将你的典章教训雅各，将你的律法教训以色列，他们要把香焚在你面前， 把全生的燔祭献在你的坛上，求耶和华降福在他的财物上，悦纳他手里所办的事。那些起来攻击他和恨恶他的人，愿你刺透他们的腰，使他们不得再起来。利未支派得到亚伦家族的祭司的尊荣，有责任去教训百姓关于律法的事。以色列会因为利未支派而蒙福的，祝福会藉着约瑟的以法莲和马拿西支派临到以色列人身上。在生命记33:24就这样讲，论亚切说，愿亚切享受多子的福乐，得他弟兄的喜悦，可以把脚沾在油中。那好久之前呢，输油管是经由亚切进入这个国家的北部的、哦、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啦，输油管才会被打开的、哦、在生命记33:26-29就这样记载，耶稣伦啊，没有能比神的，他为帮助你，承在天空，显在威荣，加行穹苍，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，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，他在你前面撵出仇敌，说毁灭吧，以色列安然居住，雅各的本源独居五谷新酒之地，他的天也滴甘露。以色列啊，你是有福的，谁像你这蒙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呢？他是你的盾牌，帮助你，是你威荣的刀剑，你的仇敌必投降你，你必搭在他们的高处。真的希望以色列呢能够顺服神啊。在生命记34里面呢，引起一个好有趣的问题、哦、摩西的死是不是他自己写低的呢？其实都有这样的可能的，耶和华神已经告诉他他要死了。我曾经呢主持过好几个人的追思礼拜、哦，他们生前呢就写好了整个追思礼拜的细节，亦都有人认为这一部分呢是属于约书亚记的、哦。咁亦都有可能嘅，因为最初嘅书卷同我哋今日睇嘅呢就唔系太一样嘅。旧约系写喺一啲书卷上面，每一卷都系连接喺埋一齐嘅。因此跟住落嚟嘅章节呢可能系喺约书亚记开始嗰度㗎喎。喺生命记34:1-6呢就咁记载。摩西从摩押平原登尼波山，上了那与耶利哥相对的比斯加山顶。耶和华把基列全地直到但、拿弗他利全地、以法莲马拿西的地、犹大全地直到西海、南地和棕树城耶利哥的平原，直到所以到自给他看。耶和华对他说，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起誓应许之地，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了，你却不得过到哪里去。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，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押地伯比尔对面的谷中，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。咁点解冇人知道摩西嘅坟墓喺边度呢？因为摩西要由死里面复活进入应许之地、哦。当耶稣在山上面变像的时候，摩西和以利亚就和主耶稣在一起去谈论耶稣将要去世的事、哦。所以摩西是有进入应许之地的。律法不能够使到摩西进入应许之地，但是主耶稣就带了他进去了。在生命记的34:7-8呢就这样记载、哦。摩西死的时候120岁，眼睛没有分化，精神没有衰败。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为摩西哀哭了30日，为摩西居丧哀哭的日子就满了。或者你会问，为什么摩西的坟墓要这样保密呢？毕竟撒旦就不想摩西出现在变像山上面，神亲自安葬了摩西。虽然对于我们来说，摩西呢好像孤孤单单地死去，但是有一个版本他们这样翻译的，他在神的亲吻里面睡着了。 嗱，呢个系几咁美丽嘅讲法呢？神亲自去吻别摩西，让佢瞓着咗。嗱，佢喺一啲嘅悲伤当中嘅结束，但系喺约书亚记，我哋就同以色列民一齐进入应许之地啦。嗱，好啦，听众朋友啊，我哋研读生命记咧就到呢度为止啦。跟住落嚟嗰一集咧，我哋会开始查考生命记之后嘅约书亚记。咁如果你有时间嘅话咧，你先读一次啊。咁我哋查考嘅时候呢，你嘅印象会更加深刻㗎啦。咁呢，欢迎你按时候收听我哋嘅节目，亦都介绍一啲新嘅朋友嚟收听我哋下一集嘅约书亚记。咁如果你对我哋嘅节目嘅内容有啲咩唔明白嘅地方，记住写信俾我，我好乐意呢为你再作一啲嘅讲解。咁如果你生活上面遇到难处呢，都可以写信俾我，而且呢我哋可以喺祈祷里面纪念你嘅需要。咁好啦，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。愿神赐福与你。